因为多宗社运和国安法案件，被还押和服刑接近两年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上个星期四，即是12月8号，在狱中度过75岁生日，两日之后，即是12月10号，被押解到区域法院，就被控违反租约，欺诈科技园公司，听取判刑。黎智英和61岁的一传媒前行政总监王伟强被控隐瞒科技园公司容许黎智英用以处理私人事务的力高顾问公司使用将军澳工业村的苹果日报大楼，违反租约指定的出版和印刷用途，意图诈骗和诱使科技园公司不执行租约下的权利，导致苹果日报印刷公司和力高顾问公司获得利益，或者令到科技园公司蒙受不利，今年10月底被判欺诈罪名成立。处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慈上个星期六，即12月10号开庭宣读判刑理由，他告诫法庭公众席的旁听人士不可以作出任何政治口号和喧哗，否则会责成警察抄低相关人士的资料。针对黎智英的判刑，法官提出六项加刑因素，包括本案虽然不涉及破坏诚信，但是黎智英面对的首项欺诈罪横跨超过17年，力高公司在签署租契之前已经进驻苹果日报大楼，作为黎智英的私人公司可以获得租金优惠，他的私人开支亦都可以当作力高公司的营运开支，法官认为力高对黎智英有私人利益。法官又表示，黎智英不是一个人犯事，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和年代久远地欺诈，有如每日偷窃1000元，并且持续10年，累计365万元，罪责较一次偷走款项更加严重。对于辩方指力高公司只是占用苹果日报大楼 0.16% 的面积，大楼的主要用途仍然是出版和印刷，应用大致符合相关租约条款，法官陈广慈认为辩方错误理解欺诈罪的本质和严重性。法官举例，情况有如高官入住10000平方尺的官邸，分租其中100尺的房间给朋友，一旦被传媒揭发，必定引起轩然大波，该高官必定问责下台。法官又表示，作为拥有第四权的传媒机构，一传媒在案发的时候有特殊地位和有不少支持者，他批评黎智英滥用传媒形象作为保护伞，令到科技园公司投鼠忌器，不敢贸然行事，突击巡查苹果日报大楼，属于加刑因素之一。法官又表示，黎智英没有呈交任何求情信，认为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虽然这些不是加刑因素，但是显示黎智英没有任何悔意，可以说是没有扣减刑期的基础。法官表示，黎智英的欺诈行为长达超过21年，两项欺诈罪的量刑起点分别是5年和1年监禁。法官认为，一名犯案者不应该因为犯案越多反而得到越多刑期扣减，因此将其中1年监禁分期执行，合共6年监禁。不过法官又表示，虽然黎智英没有求情，但是应该要对他公平，考虑黎智英同意不少案情，节省法庭审讯的时间，酌情减刑3个月，判监禁5年9个月，罚款200万港元，即折合大约26万美元。法庭并且向黎智英颁下8年取消资格令，禁止他出任公司董事。至于第三被告王伟强，法官认为虽然他的角色没有黎智英严重，没有收取任何个人利益，但是他作为时任一传媒行政总监，听从黎智英的指示的欺诈行为有如助纣为虐。法官举例，王伟强好像负责揸车帮助劫匪逃离劫案现场一样，驾驶者虽然不是策划者和主脑，没有亲自参与打劫的行动，但是他仍然可以被控打劫罪和负上刑责。法官又表示，本案违法事件在2020年3月曝光之后，苹果日报大楼里面有10多间公司忽然搬迁， 法庭可以推论他们没有申请牌照，考虑以上因素，法官将量刑起点定在两年半监禁，考虑到黄伟强承认不少案情，节省法庭资源，亦都体谅他至少有听觉问题，被捕之后确诊患上重度抑郁症等健康问题，加上呈交的求情信显示黄伟强深受家人和同事的爱戴，酌情扣减九个月刑期，判处入狱21个月。40多岁在大专院校任教心理学的旁听人士潘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认为本案是政治迫害，针对政治意见人士。
我自己是覺得這些是一些政治迫害來的，自己這個判刑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的判斷來的，是啊，所以即只是擘大眼講大話而已。 我完全都不覺得這些這樣的判刑，如果是一個真正即有法治的地方是會這樣去做咯，所以我就會覺得其實這裡很多人都說即法治，不過其實是一個極權的地方，所謂的法治根本就是扭曲了法治這件事咯，只是用一些法律或者法例來打壓一些有政治意見的人士。
潘小姐又表示，今次的判刑可能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由最近有數據顯示外資撤離和數以十萬計香港人移民可見一斑，不過潘小姐又說她要留在香港見證這裡的轉變。
所以我覺得法庭的尊嚴，法官在開庭的時候叫警告大家不要喧譁各樣，其實我覺得所有這些尊嚴一早已經沒有了，只不過是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各樣東西，所以你說營商環境啊各樣，我想其實很多已經走資這些東西都不是第一天聽到，或者其實都已經知道了，就是覺得資金留在這裡其實都不是安全的，人留在這裡也未必安全，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移民。
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的判刑比想象中重，而同类的欺诈案案例不多，今次的判刑作为案例，对香港的营商环境和模式都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他担心律师事务所、共享空间等的营运模式都可能受到牵连，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
即以往就成日都講話可能冇乜案例，咁現在就變成咗個案例咧，咁就都幾危險嘅，因為你睇翻可以見到大家嘅資料就只不過係佔用嘅地方相當之少啦，甚至個利益上面亦都唔係見得到話一個好明顯嘅狀況，都判到咁重嘅話咧，咁日後咧意味住咧所有同類型案件個刑罰非常之重喎。咁而現時香港其實咧，可能大家未必有留意到，就係話有好多嘅公司咧，或者甚至乎係啲律師行咧，都可能出現咗所謂掛單公司嘅情況咧。呢啲類似嘅情況係咪我哋全部都要掃蕩，全部都要處理咧？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我哋以往有好多商業模式會因為今次嘅案件上面咧，去變成咗一個即係事例嘅話咧，我諗係相當唔理想啊。咁但係你叫我哋唔好咁諗，唔代表唔會咁發生啊嘛。咁事實上就喺度，咁係咪再有一啲傳媒去檢舉嘅時候，又會出現咗同等嘅刑罰或者同等的情況呢？我真的覺得今次事的話呢，我相信有相關的類似營運模式的一些的行業呢，都應該都挺害怕下咯。
對於法官以高官出租官邸比喻黎智英今次違反租契被控欺詐罪名成立，譚美德認為這個比喻並不恰當，因為黎智英不是高官，就算高官問責下台都只是政治問責，並不是負上刑責定罪入獄。他又質疑有政商界人士觸犯僭建等的類似罪行，判刑比今次的案例就輕得多，並不是法官所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無論判的刑罰或者是那個罰款都是相當驚人的，而之前我就看不到有哪個高官是因為僭建或者政界人士是會有一個這麼嚴重的情況。譬如我們大家都知道有之前有些潘樂圖的事件，他雖然都是一個商人，但是唐英年又如何呢？是不是甚至乎以前大埔區議會的主席張學明都有，好像完全看不到有相類似的情況，所以清那些所謂叫即是那些叫做僭建，好像清到現在都還未清完。他為什麼會覺得是可以用這個例子套下去黎智英是而成立呢？那我就覺得如果你說人人平等的話，我就奇怪地你就是用一個不平等的東西去稱，因為這個蘋果同橙，第一他不是官，第二件事就是說他亦都政治問責， 同受牢獄之灾是两回事嚟嘅。
至于法官强调，本案只是一宗简单的商业欺诈案，检控传媒大亨并不是攻击新闻自由。谭美德表示，他不认同法官的讲法，因为去年《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等新闻机构相继停运之后，传媒的追踪调查报道几乎全部停止，失去了对政府的监察。
你见到自从《苹果日报》没了，《立场新闻》报了，没了之后，其实追踪调查全部没了。在立场最后的时候讲的高官的饮宴，讲的是监狱上面的情况，现在好像没人再去提，但这件事是不是没有发生到呢？那你是不是可以说这些就没有损害到新闻自由呢？但到最后我们不停都还听到苹果日报有问题，立场新闻有问题，很多文章还在找出来，到底损害想向即是哪样东西损害哪一样东西呢？那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是法律是这么平等的话，在搜证或者解释的时候不该讲得清楚一点，否则的话我们成日我很担心我们这些不是读法律的人或者一般平民百姓是真的听不明白官讲的什么东西。而如果你认为那个就是一个法律的解释的话，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应该说法律的解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足以取信于公众。而如果他不能够 取信于公众的话，其实你又怎么令到大家相信是平等呢？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